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培养成功的习惯。明天早上是10点，请你不要忘记是什么？幸福人生的指南。还有明天晚上7点半是登峰造极的母鹿的题啊！你不知道什么叫母鹿的题没有关系啦，反正你会达到登峰造极。礼拜天早上是11点，活出自由的。以丰盛的生命，林牧师已经来不及了，我们掌声鼓励他。
谢谢苏牧师的介绍。我爸爸给我起名字叫李顺长，希望我顺利的长大。那我一生没有做过班长，没有做过排长，没有做过连长，但后来倒是顺利的做了家长。顺长嘛，总要有一个长。所以我听见苏牧师的介绍，我就联想起我一生的故事。今天我要跟各位讲的题目是培养成功的习惯，超级反应。引用的经文在罗马书12章，从14节到21节，我来念给各位听。保罗所写的罗马书12章这样说啊，那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要咒诅。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要彼此同心，不要自欺高大，倒要辅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是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啊，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推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我们做个简单的祷告就开讲。父神，你与这个教会同在，今天晚上我们一个礼拜工作完毕，能够有这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来这里聆听你的话语，聆听你的教训，学习如何能够培养成功的习惯，让上帝能够在我们人生历史当中与我们同行，帮助我们成功。以下的时间求主引导，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我喜欢看成功人物的传记，因为这些人奋斗的过程常常成为我灵感的来源。他们在困难的环境做出什么样的反应，成功人物到底他们有什么品质跟习惯，以致他们可以在人生创造成功呢？我发现大部分成功人物都能够做出正确的反应。人生有许多时候环境是我们所不能控制的，但反应是我们可以控制的，正确的反应大大增加你成功的机会。我们刚刚所读的圣经第17节这样说，如果有人恶待你，你有两个反应，你是以恶报恶还是以善来胜恶。第18节说，如果有人排斥你，你有两个反应的选择，你是跟他拒绝来往呢，还是跟他保持和睦美化关系，何况你的对手常常是你的配偶呢。第19节说，如果有人冤枉你，你有两个选择，第一，你是报复他，还是交托神让上帝替你主持公道。第20节说，如果有你的仇敌伤害了你，你有两个选择，你是敌对他呢，还是更加爱他，希望可以把他感化回来。你的反应决定了你的人生。依照圣经做好心理准备，使你反应的模式能够成为超级的反应，你有很好的机会成功啊。有人真是反应过分，有一个国文老师给同学起一个造句，说况且这两个字，你们造一个句子吧，要是我今天的造句我一定会这样说，况且我的软弱有圣灵帮助，什么力量能够抵挡我呢？哇，这个句子多么漂亮。但没有想到有一个学生竟然这样子写，说我跟我的同学10个人约好要搭火车去某一个地方旅行，没有想到我到火车站的时候，火车已经哐起哐起哐起哐起走了，我没有搭上车。结果那个老师看到这个学生造句以后，竟然反应说，
我教了十年中文，教出这样的学生，我去吊死算了。哎呀，这个反应真是过分了。人跟环境经常互动，有人遭遇逆境，自然的反应是放弃，你没有机会成功。有人被伤害，冲动的反应是报复，哇，两个人没完没了了。面对失败，有人肉体的反应是找借口来原谅自己。如果是这样，你不能找到失败的原因，无法改善自己。但有人是找答案，提升自己成功的可能。碰到挫折，本能的反应是绝望，但正确的反应是转个弯，并且怀抱人生的希望。遇到困难，天然的反应是沮丧，正确的反应是信靠神，抬头挺胸，说上帝在不远的地方跟我约好有一个成功的约会。因为反应决定了你的人生。人常常会有负面的反应，你欺骗我，我就去欺骗别人，我被女朋友甩了，再交一个女朋友把她甩了，这叫男性的复仇，让女的尝尝失恋的滋味。哎呀，人碰见你陷害我，我就报复你。世人对我无情，我也对世人无情。所以有很多人到年纪大的时候，被世界伤害多了，身上带着很多的伤痕，所以对世人一概无情，成为一个愤世嫉俗的人。到了年纪大了以后，儿子不喜欢来拜访他，女儿不喜欢拜访他，孤单可怜的老人。我下定决心说 I want toGrow old gracefully. 所以有人得罪我，我尽量还是跟他做好朋友。到我老年的时候，有人会纪念我。哎，负面的反应是这样，同事排挤我，我也排挤同事，办公室里面斗争，乌烟瘴气。你瞪我一眼，我就瞪你一眼；你咬我一口，我就咬你一口，没完没了了，进入恶性循环，全世界乌烟瘴气。所以根据这个理论，你瞪我一眼，我可以咬你，我可以瞪你一眼，你咬我一口，我咬你一口。根据这个理论，狗在马路上咬你一口，你能趴下来咬它一口，公平嘛？但感谢上帝，我们刚刚所读的圣经，保罗这样劝勉我们说，能够美化这个世界的是正面的反应。所以马太福音5:14，耶稣教导我们说，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你就有机会感化对方。马太福音6:14这样说，你们要饶恕那个得罪你的人，饶恕人的过犯，因为你们的天父也这样饶恕你的过犯。你成为光和盐，并且耶稣基督大爱在地上的见证人。罗马书12:14这样说，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不要咒诅，你不要咒诅他们。罗马书12:21说，你不可被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因为你做出正确的反应，你有一种创造的力量，改变环境，往更美的方向移动。我开始在这方面学习，上帝就给我一个很大的报偿。我们做牧师当然不容易，因为你在教会里面有400个会友，就有400个老板，靠他们的奉献我才有薪水拿。所以做牧师非常困难，原因是你是教会的领袖，但是你的薪水又从每一个这些会友来。我们是非常矛盾的，大部分的公司上班的时候，我是老板，你是员工，你的薪水从我来，乖乖听我的，不听我的叫你走路。可是牧师一方面又是领袖，薪水又是从会友来，你说怎么办呢？所以好多会友都认为他是老板。我们教会400个人，400个老板。结果有一天竟然有人写信给牧师骂牧师，哎，我一辈子只有收到这样的信一封。我打开一看，嚯，牧师大人阁下，嚯，通常都是敬爱的李牧师嘛，怎么会牧师大人阁下？底下继续写了，有你这样的人做我的牧师，是我一生当中最大的羞耻。呵呵呵，是你的光荣啊，怎么会是你的羞耻呢？底下继续讲，本来要请你证婚，现在免了，底下定我10大罪状。我跟我师母拿到这封信的时候，两手发抖，跪下祷告，当天晚上都很难睡觉。你们对牧师好一点，教会才会成长。
哎，结果
我收到这封信以后真是非常难过，但圣经教导我说有人恶待你，你还要对他更好，所以我跟师母就决定说好，我们对他更好，遵照耶稣基督的教训。
所以教会开布道会，请来了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全教会长老执事都没请，就请他一个来做陪客。我坐这里，师母坐这里，有名的讲员坐这里，世界级的，香港来的，就请他坐这里做陪客。他竟然敢来，写信骂我，但是敢来我家吃饭，感谢神。
哎呀，他吃完饭以后真的是很受感动，觉得牧师疼爱他，所以女朋友从远东回来的时候，两个人竟然商量好了请我跟师母去吃饭。我在想，好啦，竟然我对你好，你也对我们好，这一场误会就过去了。所以他就煮了四道菜跟他的女朋友一起请我跟师母。我们坐定了以后，我们就要有一个规矩，哪一位请谁吃饭，那一个人就要祷告。我说你开始祷告吧，他就祷告了。上帝啊，牧师有哪里得罪你的地方，求你饶恕他吧。又来了。哎，你们见过牧师会有替牧师认罪的，见过没？会有替牧师认罪，你们见过没？哎呀，我这一听哈，你知道我的胃马上说起，哎呀，这顿饭都不用吃了，到底我哪里得罪他，他印象这么深刻，过了一个月现在还记得呢。我们教会因为遭遇小偷装了警报系统，警报系统的解码是17396掉掉。我们现在教会已经卖给白人，告诉你没有关系的。他们已经改了密码了。哎，结果汉尼尔打电话说，牧师，你们的教会小偷进去，你赶快去吧。我到那里一看，哎，不是小偷，就是这个骂我的人，他竟然没有把密码解开。原来女朋友刚刚远东回来，两个太兴奋，开门进去以前就亲嘴。你们知不知道就是亲嘴？哎呀，忘记密码了。哎，如果我当时还怀恨在心的话，这种机会正是踏破铁鞋，怎么样呢？无逆处得来呢，此时不等他，更待何时？哇，我借着这个机会就可以大骂他一顿，因为他被我抓到什么了，小辫子啦。但做了一个40几岁的牧师，一方面灵性上比较成熟老练，一方面荷尔蒙分泌没有那么剧烈，所以我已经失去了这个报复的欲望。感谢神，我还是继续疼爱他。过了两个礼拜以后，到办公室来，我讲了几句话，他竟然成为我一生最要好的朋友。因为我们教会要盖礼拜堂的时候，我写信给所有的 alumni说教会告礼拜堂，你们奉献吧。大部分人奉献回来100块200块，他竟然奉献了6000块美金，变成牧师最好的朋友。那一次谈话非常成功，他得罪我了，我还找他谈话非常成功。想知道我怎么讲吗？想知道的人请举手，我就告诉你我怎么跟他辅导。好了，我找到他以后在办公室坐下，我就告诉他说，某某人，教会只有三种人，你觉得哪一种人在将来在天上在天国赏赐比较大？一种人叫做多做多错，还有一种人叫少做少错，还有最后一种人叫做什么啊？不做不错。牧师不知道每一天要替教会做多少事情，所以我一定会有做错的地方。那有一些人他少做就少错，但有一种人在教会从来没有做错过一件事情，因为他从来不服侍。请问这样的人进入天堂的时候哪一个赏赐比较大呢？我因为做牧师做错很多，请你原谅我，接受在下一拜。他赶快用手把我扶起来说，牧师连理了。哎呀，我后来就变成好朋友，他知道牧师对他的善意，对他的善良，结果感化一颗心。我后来才知道他有神经病。因为
过了一个月以后，他被送进了 Ohio State University 的精神病医院，那牧师就到精神病医院去看他。我进去的时候，管理员开了六道铁门才到达他那里，里面关了四十几个精神病的病人。哎，铁门，那我进去的时候很害怕，神经病病人忽然跳起来打我，四十个打我一个，我一定打死了。所以我一面走一面就祷告说，上帝保护我。哎，那我发现精神病病人哈，看人的时候跟正常的人不一样。我们正常的人看人的时候，眼睛会动，脖子会动，腰也会动。神经病病人看人的时候，眼睛不动，脖子不动，只有腰动。要不要我表演给你看？他们是这样动的。你走路一过去的时候，我们是这样，这样会动。但是他们一路走过去的时候，眼睛不动，脖子不动，只有腰动。为什么呢？医生给他们吃安眠药，让他们给睡得着，反应都非常慢。但我发现现在坐在这里的每一个都没有神经病，都很正常。哎呀，感谢神，我第一次经验到一件事，当你饶恕一个人，他得罪你的时候，你继续对他好，有非凡的医治能力，你的超级反应使你未来的牧会更加成功，你的事业更容易成功。所以决定你人生命运的不是环境，而是你的反应。天在下雨的时候，大部分的人都垂头，但有一个人他抬头说，云上有太阳。十字架上两个强盗反应不一样，结局不一样，两个人都是合伙的杀人的，放火的，抢劫的。耶稣钉在中间，强盗有一个钉在右边，一个钉在左边，最后的反应不一样。有一个嘲笑耶稣说，耶稣你是上帝的儿子，你现在从十字架上救下来的话也可以救我们呢、啊、你是上帝的儿子啊。另外一个就骂他说，我们两个人是杀人放火的，现在挂在这里死刑是应该的，耶稣基督没有做错过一件事情，你还嘲笑他。那一个就对耶稣说，主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你猜耶稣怎么回答他？耶稣在十字架上只有讲七句话，其中一句话竟然是对这个强盗讲，耶稣对他说，今天晚上你跟我一起进入天国，在乐园里。所以决定你人生的不是环境，是你的反应。所以第一个，我们的操练，面对伤害应当有饶恕的反应，而不是报复的反应。报复的反应是你咬我我就咬你，饶恕是我对你更好，对你的配偶更好。报复是恨你的对手，饶恕是爱你的对手。报复是数算你如何对不起我，饶恕是我怎样可以满足你的需要。一个是抱怨，一个是感恩，一个是进入冷战，进入了恶性循环，还有一个是和睦，产生善性循环。饶恕表面上看起来是吃亏，事实上是恩待自己，因为你的血压会降低，你晚上睡得早，你的荷尔蒙内分泌系统会运作在最佳状态。所以如果你学会饶恕的话，那是因为圣经如此吩咐你，你遵守圣经的吩咐，上帝就赐福给你。所以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四节，我们一起来念一次，预备，来，要爱你的仇敌。当然请求主耶稣基督住进你的内心，好叫你的生命成为耶稣基督的生命，耶稣的生命成为你的生命，你就有内在力量能够得胜外在环境的考验。第二个，我们要练习面对失败是 proactive 的反应，而不是 defensive 的反应。你养成这个习惯，你很容易成功，在家庭也好，在事业也好。 defensive 的人是解释这件事情为什么不能成功， proactive 的人是思想怎样改进，下次会成功。所以 defensive 的人是忙于寻找借口解释我为什么失败，但 proactive 的人是忙着寻找答案，说下次我怎样改善自己。Defensive 的人怪罪自己，逃避责任。Proactive 的人勇于负责，学习功课，
所以 defensive 的人落在无奈的感觉里面，自己觉得是环境的牺牲品。 proactive 的人有奋战的精神，崛起成为环境的创造者。感谢上帝，如果你拥有这个习惯，养成超级的反应，你很容易成功。有一本书叫《穷人跟富人的距离只有 0.05 公里》，这本书其中有一章专门讲一种人是找借口的，一种人是找答案的。他说穷人跟很富有有钱的人就是这一点不同，穷人失败以后就找借口来原谅自己，他想也不想为什么在同一个环境当中还有另外一个人做同样的生意他会成功呢？他想都不想，一定还有什么我可以学习的地方。但富有的人所以成功，是在失败的过程当中就想一想，既然有其他人做成功了，我有哪一些地方可以改善自己？我的人际关系吗？我对产品的嗅觉吗？市场的嗅觉吗？我如何开发一个产品是市场所需要的吗？所以他能够从中开始学习进步。感谢神让我能够在服侍上帝40几年的过程当中雕塑我的人格，让我能够培育自己，每一次讲到不够好的话回家就想怎样可以改善。所以我现在的讲到内容跟风格是40几年锻炼的结果，是很努力的。在上帝面前有一个心愿，说上帝你帮助我，让我每一次的讲到有非常丰富的内涵，可以让每一个听的人更多了解基督教的美丽。所以请你记得，刺激跟反应中间可以有不同的态度。帕夫洛夫曾经做过实验，现在要给狗进食了，他就敲铃叮叮叮叮，他就把食物放下去了，那狗发现有食物他就来吃，这样叮叮叮叮就有食物。进行了一个月，这个狗被调制成功为只要听见叮叮叮的声音就知道要吃东西了，所以最后第31天它只有叮叮叮叮没有把食物放下来的时候，那个狗还是流口水。所以在刺激跟反应中间，低等动物是直接的必然关联的反应，必然关联的，因为它的脑结构只有这么多。但法兰克福在集中营里面，他是犹太人，差一点被纳粹警察德国打死。那他发现人跟所有其他动物不一样的地方是，人类的大脑结构不是只有爬虫类的脑，我们还有非常高级的大脑，是可以经过自由、信仰跟宗教的调控反应。所以他发现一件事情，人在纳粹德国警察这种秘密警察所给他们的欺负当中，这些人用枪托打我拖我，很多人都被送进了煤气室，只要我冲上去跟他顶一下送进煤气室。所以他最后明白，掌控你未来命运的是你的反应。纳粹警察德国警察打我，把我全身衣服剥光，在下雪的天气里面大家站着，每一个男人都没有尊严，因为没有衣服，看起来我们好像是被羞辱。真正羞辱这些人，为什么不把其他的人类当作人类？真正羞辱的是他们。所以他才发现一件事情，啊，在纳粹警察的凶恶跟我的反应中间存在着高度的自由，这就是人类。从那以后他学会一件事情，在任何的反应当中，任何的处境当中控制自己的反应。所以经过许多的练习跟调控以后，你的脑神经网络会重新搭线，使你做抉择跟反应的地方不再是冲动的爬虫类的脑，而是大脑的信仰、价值跟道德的判断。当你做这正确反应成为第二天性的时候，你在人间不但可以见证信仰的荣美，你在人间还有伟大的征服跟感化力，可以帮助你的对手。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祷告祈求上帝，在人生任何的挑战跟逆境当中，我祷告来 reprogram 我大脑里面的 wiring， 使我能够在任何困难的处境当中做出非常美丽的反应。你有机会成功， 我自从明白这个道理以后，跟同工的关系，跟配偶的关系就有了很大的改进。你看耶稣基督的反应就是这样，邪恶的人定死，圣洁的神主耶稣有权利可以破口大骂，强暴的兵丁处死和平的君王，主耶稣有权利咒诅他们，盲从的群众嘲笑说，你是造物的主，上帝的儿子，你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你啊！呸，嘿嘿嘿嘿，你从十字架上下来呀、啊！哎，我学的像不像？主耶稣有权利把他们打入地狱，但你看耶稣基督的反应，他已经练习好了，他整个心被激动的时候，如果你们是爱，被激动的时候，他所发射出来的还是爱。所以路加福音23:34，主耶稣祷告说，父啊，赦免这些人，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用现代的语言翻译出来说，他们不知道在干什么。所以主耶稣最后还找到一个很勉强的原因原谅他们。那勉强的原因就是因在你冲上面，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他们不知道，找到了一个原因来原谅他们。结果呢，这种大爱感化2000年来20几亿的人类皈依基督耶稣成为基督徒。所以当犹大用亲嘴的暗号说，哎，我跟谁亲嘴哈，那个人就是耶稣，你们牢牢靠靠的带去，跑过来亲耶稣嘴，请老师安 kiss 一下，那是毒蜘蛛之吻。台湾人讲蜘蛛这两个字加上毒，发音发不出来，你发音看看这三个字你会发音，你一定是外省的。你会不会发音这三个字？会不会啊？啊？哎，我发音一次试试看，我在沈阳学的哈，毒蜘蛛像不像？像算不算？像不算对？哇，那真是毒蜘蛛之吻。哎，但你看耶稣这样说，犹大，你要做的事情你就去做吧。多么伟大的涵养，因为他内在有一种爱的生命，所以他发射出来的就是爱的生命。正确的反应携带着非常伟大的征服能力，所以百夫长叹服说，这真是神的儿子，马可福音15:39，何等伟大的征服力。所以使徒行传26:7记载，逼迫教会的扫罗竟然蜕变成为宣扬耶稣基督的扫罗保罗。使徒，你看在大马色的路上，主耶稣遇见扫罗，扫罗说，主啊，你是谁？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扫罗这个时候才忽然之间顿悟，我还以为基督徒是妖言惑众，只是一个旁门左道，原来你真的是上帝的儿子。所以他第二句话就是说，主啊，我应当做什么？他悔改以后成为为耶稣基督舍生忘死的使徒，所创建的教会比其他正式的11个神学毕业生他所做的还要更多。路加福音19:1-10记载，贪财的税吏撒该因为信靠主耶稣基督蜕变成为正人君子。2000年的人类历史，现在60亿的人口中间最少有20亿的人归向基督耶稣，都是因为他做出了正确的反应。面对挫折，你有两个可能的反应，你消极的反应是抱怨周围的环境，积极的反应是寻找解决的方法。有一种人是忙着可怜自己的悲惨，还有另外一个人是忙着去创造自己的前途。有一种人被情绪所支配，另外一种人是按原则而行动。有一种人看自己是牺牲品，而另外一种人看自己是主导者，可以掌控环境。你要哪一种呢？有一个人名字叫 Andy， 他写信邮购一本有关摄影的书，寄到了以后他打开一看，不是摄影的书，是讲富裕的书，教你怎么样在全不动就讲出话来，富裕的书。 他本来要退回去了，后来想一想，这本书既然寄到了，我就看一看吧。结果他发现腹语很有意思，就开始练习说话的时候不用嘴唇，只要动作的力量。哎，他竟然练成功腹语。结果很多电视连续剧的木偶都需要有一个人会发各种声音，好让这些录音非常有趣味。他竟然成为那些木偶剧电视剧第一号的最高手的腹语专家，他靠这个赚了很多钱。他就是在失败当中说，竟然已经这样，那我看上帝的带领吧。我就发现我一生也是顺从神的带领，在挫折当中做出积极的反应。第一个女朋友不要我了，上帝一定会为我的婚姻有最好的准备。所以上帝为我预备了潘燕姊妹38年的时间，帮助我传道成功。我脾气不好，有的时候会生气，38年她竟然没有发过我一次脾气。很难找到这种人，很难找到，这是上帝给我的恩惠。我知道苏师母是做到的，还有很多其他的也都是做到的。哎，但是我很感恩，说上帝，第一个恋爱了3年半的女朋友，说不见的花前月下还是山盟，你已经把她拿走了，她不要我了，她一脚把我踢开了，投入别人怀抱了。那个人不过是身高比我高17公分而已，她一我173，她190。我是乡下来的，从小晒太阳比较黑，他是都市长大的，脸是比较白的。脸比较白的人是谁？主啊，已经成为事实，我只好接受这个事实，我就勇敢。所以哭一个晚上以后，我把眼泪擦干，人生还有很多其他重要的事，祈求上帝你帮助我向前行。所以你看，我的信念就是必决一，我不必为环境负责，但我为我的反应负责。必决二，我设定理想尽力实现，并且求神帮助。果然上帝就帮助我。来，我们来一起念下面的必决一跟必决二。先念必决一，预备，来。我不必为，必决二，来，你一定会经验到，你有机会成功。所以让我们在面对挫折的时候练习一个反应，维持判断。每一个黑夜过去总有一个白日，每一个风暴过去总有一个晴天，每一个冬天过去总有一个春季，每一个失望过去总有一个希望，每一个危机过去总有一个转机。你们说对不对啊？哎，你人生一定会遭遇到挑战、挫折跟困难，你要维持盼望，那就是最好的反应。我们把这 五个非常美丽的句子念一次，预备，来。每一个总有一个，每一个总有一个，每一个冬季总有一个春季，每一个失望总有一个希望，每一个危机过去总有一个转机。因为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就是罗马书5章4节。基督教诗歌非常好的一个诗人叫芬妮·克罗斯比，他写的上千首的诗歌，有福的确据就是他所写的。他所写的诗歌带动许多音乐家的灵感，为他谱旋律。芬妮·克罗斯比在5岁的时候，医生处方错误，点了眼药以后，他的眼睛两个眼睛都瞎了。结果他变成一个瞎子，一生的时间。这个已经成为事实，所以芬妮·克罗斯比用一种喜乐的心、宁静的心来接受这个事实。他说：“我的眼睛看不见了。”反而使我整个的精神都集中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他写了几千首诗歌，有一首诗歌说：有福的确据，耶稣是我，我尽的献唱，主荣耀喜乐， 为神的后事救赎工程，有宝血重生施加大爱，这是我心系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长河长叹主慈爱，并颂主恩，赞美我救主耶稣基督。每一次我唱这首诗歌Praises Assurance， 我真的深深心灵里面被他所触摸。那个英文写得太漂亮了， Born of His Spirit。当我读这些诗歌的时候，唱这些诗歌的时候，我发现上帝在面对困难的时刻给这些人有额外的恩惠。如果你做出超级的反应，你可以祝福许许多多周围的人。所以今天让我们练习面对逆境，你要做出积极的反应，而不是消极的反应。消极的人人格丧失了自信，积极的人维护自尊。情绪消极的人是绝望灰心，积极的人是保持希望。消极的人他的行为从此放弃努力，随波逐流，但积极的人是继续奋斗，直到创造人生。新加坡从前的总理李光耀，海峡两岸的人，香港的人都非常佩服他，竟然可以从马来西亚争取到独立，并且把新加坡建造成为一个非常干净的地方，没有人敢吐痰，因为罚得很重，全民都保持新加坡的干净。有一天他对公共部部长说，你们说一个建议，说我们新加坡怎么样可以把没有烟窗的工业观光业做得很好，让我们全民经营旅馆的经营餐厅的都有很好的生意跟收入。研究报告两个月以后写回来了，报告总理，我们新加坡没有希望可以使观光业能够做得很好，因为我们不像洛杉矶有迪士尼乐园，我们不像巴黎有罗浮宫，我们不像山东的曲阜有孔子的故居，我们不像罗马有斗兽场，我们不像北京有故宫，我们不像东京有富士山，没戏唱，我们一年四季只有直射的太阳。李光耀说，新加坡有太阳够了，让我们把新加坡经营成为热带风光的观光都市。果然我去到新加坡几次，一下飞机从机场开到都市中心的马路上，两岸华木扶疏，非常苍翠。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每一天都去雇工人去把那枯黄的叶子剪掉。我在马路上竟然开四十分钟的车子，没有见到一个黄枯的叶子，黄是枯的叶子，没有。你光要把它整理得这么好，他面对逆境，哼，没有迪士尼乐园，没有罗浮宫，没有斗兽场，但我们把新加坡经营成为非常有特色。所以我去到托萨那个岛上，是我们亚洲最靠近赤道的一个岛，刚好就在赤道的点上。哎，晚上的时候看他们喷起水雾，用镭射光打在这些水的上面，哇，有各种美丽的故事在上面。我发现他们真的那么努力，做到了他们所做到的。我们没有资源，我们就靠这一点成为我们的特色。所以我逐渐发现，一个人如果有正确的反应就可以成功。患上癌症，你心情沮丧或者宁静安息，哪一个更能够帮助当事人享受生命最后的品质呢？身处贫穷，你意气消沉或更加奋发，哪一个更能够创造美好的明天呢？婚姻触礁，河东狮吼还是更加温柔体恤，哪一个更能够挽回丈夫的心？事业亏损还是叹息抱怨或者寻求转机，哪一个更有机会东山再起？所以腓立比书四章十二节到十三节，保罗说， 我靠基督教信仰的力量，知道怎样出卑贱，也知道怎样出丰富，两个我都可以，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都能够做出正确的反应，因为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有一首诗歌叫 What a friend we have in Jesus， 何等恩友耶稣基督。我读到这首诗歌的作者，他写作这首诗歌的背景，被他的反应所感动。因为前一天晚上，前一天他的女朋友订婚了，快要结婚了，竟然在河里面溺死，他当然非常伤心。第二天他写了这首诗歌说，我已经没有其他的朋友，但耶稣是我亲爱的朋友，何等的权力能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亲戚朋友可能离开我，但耶稣基督永远是我最好的朋友。所以他写下了这首诗歌，当时我22岁，学会唱这首诗歌，每一天就在我的祷告当中把这首诗歌的旋律献在上帝的宝座前，成为一个美好的祭物。你看他做出了正确的反应，他说上帝一定是超过我的智慧，上帝的安排一定是最美的最好的。这种的基督教信仰 perception 视观如何决定了反应呢？因为环境到结果反应之间必须经过你的视观解读，那一把钥匙是在视观跟解读的地方。两个不同的人处在相同的环境可以做出不同的反应，就是那两个人解读的方法，他的视观 perception 是不一样的。第一种人不是基督徒，环境他已经靠文化习惯产生一定的视观，就做出了反应，带出了结果。但基督教的信仰是这样，环境经过信仰的调控，那是在大脑的地方，使你的视观改变，反应改变，结果也改变。我去年到达四川的地方去演讲，四川大学找来了90几个学老师，他们在重灾区里面去辅导那些学生，都是小学跟中学的辅导员，一个学校只有一个心理辅导员。这辅导员心理辅导员压力很重，因为他们要辅导学生，他的爸爸妈妈在地震死了，怎么辅导他呢？他们要辅导家长，因为他的儿女在地震当中死了。所以这些辅导员经过1年的时间心力交瘁，四川大学就说我们应当帮助这些辅导员，请国外的专家来，所以有5、6个专家，我是其中的一个。那我去跟他们演讲，告诉他们如何去面对这些困难，结果他们竟然那么感激我们。最后结束的时候，本来去的时候他们都不会笑的，最后5天结束以后，他们竟然高高兴兴，可以非常开心了，因为我把我一生当中悲惨的故事也讲给他们听，说我如何能够做出正确的反应，得胜这些，他们拿我作为一个很好的灵感来源 inspirational。 所以有一对夫妇最后告诉我，他为了表达对我们的感激，买了一块蛋糕，我们5、6个老师站在台前，这90个学生每一个人就拿手去挖了一块蛋糕，我还以为他们要吃，他们竟然跑到台前来，这90个人在我们人的脸上、头发上、衣服上抹上蛋糕。哎，我起先有一点尴尬，说我这套西装好好的，头发好好的，哇，他们拼命照相，觉得这是他们喜乐的日子，用这个来表达感恩。我不知道大陆为什么用涂人家的脸蛋糕来表达感恩，我不知道大陆为什么这样做，但那一天我才知道，哦，这是他们表达感恩的方法，所以我也自己替照了一张相作为纪念。有一对夫妇，他们来告诉我说，李博士，过去这一年的时间，我们夫妇两个都是小学老师，也都是心理辅导员，但 我的儿子跟女儿都在这一次地震当中死了。每一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我们就额外摆了两双筷子，两双碗，吃饭以前就说，儿子啊，吃饭吧，女儿，吃饭吧。现在我们听见你的见证，你的朋友把你女朋友把你一脚踢开，你竟然能够接受这个事实，以宁静的心走过来。我们回去也要把两只筷子两三碗收起来，接受这个事实，去走人生的道路。我听了很受感动，但是我不是最受欢迎的讲员，还有一个人比我更受欢迎，他是谁呢？名字叫 Randy R-A-N-D-Y。 他是谁呢？他二十几岁的时候在一家电力公司工作，结果另外一个人工作，那个人不小心没有通知整个工厂，竟然忽然之间把电闸打开。当时我正在修理一个电路，我当场被电击，送到医院的时候医生不救我了，因为他们觉得像我这样身体已经烧焦的人是不可能复原的，但整个教会动员为我祷告，他们哀求医生说，你还是尽力救他吧。所以我们教会的人通通都去排队捐血，要把我烧焦的血通通都换了。就经过九次输血以后，我竟然活下来，但我的两只手通通都截肢了，我的两只手通通都没有了。所以他进到我的办公室来要跟我握手的时候，我伸出去手要跟他握手，然后牧师，对不起，我这个假，这是假手，不能握手。他的两只手没有办法吃饭，现在竟然练习到一个程度哈。他竟然靠身体拉动一些线，让他那个义肢能够夹菜自己吃，哎，练习到这个程度。那打电话，我看见他把手机掏出来，我说你没有两只手，没有手指头，怎么打电话？他就用他的义手夹了一个笔，这样打进去，说你叫 Gordon G-O-R-D-O-N。 哇，他还拿手机起来听呢。他练习到这个程度，哎，不过要吃饭的时候，他还是偷偷告诉我一次，说牧师，请你把那一块牛肉夹过来给我，还是需要一点帮忙。哎，我只有向九十个人讲道，你知道向多少人讲道吗？他初中的学校3000个人请他去讲道，另外一个高中5000个人请他去讲道，他一次讲道5000-6000个人听，我一次讲道90个人听。那为什么他这么受欢迎呢？因为整个四川重灾区的地方，所有人都非常低沉。那些教育官员、校长跟教务长说，如果有一个人也是遭遇到非常大的挫折，像他这样被电击了以后，丢掉了两只手，还能够快快乐乐，还能够环游世界，还能够服侍上帝，还能够演讲，这个是最好的灵感来源。所以，哇，他真是化悲愤的是什么？为力量，化劣势为什么？为优势。我没有他那么受欢迎呢，因为我有两只手，我没有。哎呀，我才知道，神啊，一个人的反应跟态度决定了他的人生，不是那个环境决定人生。你们告诉我有没有道理啊？是反应决定了你人生成败，而不是环境决定你人生的成败。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如果遵守圣经的教训，在任何的困难当中做出正确的反应，这个就是赢家的品质。我发现那些企业家大体上每一个都具有这个品质，不管环境多么困难，他们都能够做出非常正确的反应，因为你内在有一个信仰，就有真理作为你力量的根基，你有着内在力量，你就能够发挥出你一生当中所有的潜力。这力量必须靠信仰而来。那基督教信仰，这是这七点最主要的内涵。第一，你要相信我是上帝尊贵的儿女；第二，你相信我的基因遗传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我人生最高的目的不是赚钱，是为了荣耀神。我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我相信困难是化妆的祝福，我相信每一天都是我成长的机会，我相信只要有谁帮助我，有神帮助我，有什么能够抵挡我呢？并且 在信的人，每一件事情都可能。你有了这种信仰，你的自我价值建立起来，你人生有意义，有目标，你最后一定是得胜的。他传道人要成功，不会有我的份，因为我爸爸是个农夫，我妈妈是农夫的太太。不幸的是，我的祖父也是一个农夫，所以我不但是农夫的儿子，还是农夫的孙子。不太可能有机会做传道成功的，哪里像周神柱牙医的儿子，哪里像饶孝期中学校长的儿子。哎，我赶牛的时候牛还欺负我，发现我是小孩不听我的话，我爸爸命令他的时候他都肯听，但是牛不肯听我的话，我叫他向前走，他竟然后退一脚踩在我的脚上，把我的脚踩穿。连牛都知道欺负我，我还有什么前途呢？但感谢上帝，自从我信了主耶稣基督以后，我就坚决地相信。啊，几个属灵的前辈，他们是校长的儿子，他们是牙医的儿子，上帝啊，他们有他们的背景跟特色。我是农夫的儿子，所以我讲国语有一点台湾腔，这就是我吸引力的来源。神啊，我就靠这七个基督教信仰的力量成为我内在奋斗属灵力量的来源。如果你这样相信，你有了正确的反应，你有可能成功，因为我们的神大有能力。我们依靠神，相信善有能力感化恶，相信内在信仰有能力带动外在环境，相信正面的反应有能力可以改造负面的人物，也相信爱有能力征服恶。这是约翰一书四章四节所说，小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在那在世界上的更大。你一旦有了这个力量，有了这个信念，有了这个反应，你的人生就会跟着改变。所以最后让我们用这几个决心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新人生的起点。我们要这样说，上帝啊，我需要爱心来回应仇恨的时候，你是我的力量。我需要诗歌来飞越逆境的时候，你是我的旋律。我需要力量来得胜试探的时候，你是我的救恩。我需要饶恕来面对伤害的时候，你是我的生命。我需要盼望来克服挫折的时候，你是我的信心。诗篇118篇14节就这样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成了我的拯救。今天你如果做出这个决定，求上帝给你力量，面对人生挑战的时刻，你做出正确的反应，你的人品证明你是承受得起祝福的，上帝会扣动他的右手，把事业上的成功祝福赏赐给你，也把你婚姻家庭生活的成功赏赐给你。但你必须做这个祈求，这五句话我们念一次，预备，来。我需要爱心来回应仇恨，你是我的力量。我需要诗歌来飞越逆境，你是我的旋律。我需要力量来得胜试探，你是我的救恩。我需要饶恕来面对伤害，你是我的生命。我需要盼望来克服挫折，你是我的信心。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朋友，我把圣经上的真理今天晚上分享给你。根据罗马书第十二章所说的，在人生遭遇到挑战、误会、挫折、敌对的时候，你能够做出正确的反应，你有很好的机会成功，你在事业上也容易成功。有这种品质的人总是创造、主动创造未来我们所设定的目标，而不是被动的沦落成为环境的牺牲品。你信靠主耶稣基督，你有机会得到内在的力量。愿上帝赐福我们在座每一位，透过圣经美丽的教训，我们能够感悟到你所给予我们的教导不是约束我们，而是使我们自由；不是咒诅我们，而是祝福我们，使我们容易成功。但愿我们都有这股力量， 以善来胜恶，以爱来征服恨，我们就能够创造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前途跟我们的事业。祈求上帝垂听，圣灵在这里运行，祝福我们每一位与会会众、基督徒、慕道友，都在主里得着你的恩惠、你的生命、你的救恩。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我要做一个民意测验啊！哎呀，明天我还要上午讲一堂，晚上讲一堂，晚上讲那一堂。哇、哦，道理非常好，母鹿的题，你如何潜意识跟意识完全结合，攀爬到人生的高峰？你里面没有内在冲突，哎，但你们不给我鼓励，我明天没力气讲了吧？好，哎。觉得今天这一堂有得到一点小小的收获了，就要举手鼓励我。今天有没有得到一点收获？哇，有这么多人有得到收获哈！好，请放下哈。我要问在座中间有没有哪一些人，你还不是基督徒，你还没有受洗，你也觉得这一堂你有一些收获，请举手给我看。有没有这样的人？你还不是基督徒，还没有受洗，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有好几位哎，有好几位，有好几位哈，有好几位，谢谢。请各位起立，请各位站起来，请各位起立，请各位站起来。我要邀请刚刚举手的这几位朋友到台前来，让苏牧师有机会来为你祷告，使你在人生的挑战、逆境跟困难当中做出正确的反应，美化你的家庭，美化你将来事业成功的可能性。来来来，请刚刚的这几位走到台前来。上帝祝福您，上帝祝福您，上帝祝福您。来来来，上帝祝福您，这几位好朋友，请你走到台前来。上帝会帮助你美化你人生的反应，上帝会祝福你，使你有机会在家庭生活跟事业上成功。上帝祝福，上帝祝福。哇，有这么多好朋友，我们拍手鼓励他们，太高兴了。哇，人生的反应。好，
好，我们我们一起来祝福他们好吗？我们为你祝福哈。主耶稣，我感谢你，有这么一些的我们的朋友、我们的贵宾，听的晚上李牧师他的经历，也从圣经的教导，让我们能够做出积极的反应，面对人生的挑战、困境、逆境的时候，能够学会耶稣基督你那奇妙的反应。我恳求你来祝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特别是在前面站着的我们亲爱的朋友和贵宾。所谓着这位的老弟兄，他已经92岁了，但是求你祝福他，让他永远有健康的身体。谢谢你。主，我们在座，我不晓得是不是有人有在有经济的压力，主啊，求你帮助他们，让他们做出积极的反应，让他们知道来寻找人生的答案，寻找耶稣，你是成为他们的智慧，让他们能够反败为胜，祝他们的事业，祝他们的财务。有的人在面对人际关系的时候，主耶稣，你让他们好的人际关系，求你大大的祝福他们，祝他们的家，祝他们的学业，祝他们的成长，祝他们的身体，让他们灵魂身体都蒙耶稣基督你的祝福，大大的与他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请各位仍然站立一分钟。我要跟这几位好朋友哈，最后短暂差不多30秒一分钟的谈话，你们要能够做出正确的反应，秘诀就是在相信这7件事情。有一位上帝会帮助我，我人生有意义，我的罪已经得着赦免，我将来会进入天国。那你一旦相信这个，上帝所有能力的来源、恩典的来源就会进入你的心中，成为你一生的帮助。所以请给我一个特权，带领你们进入天国。所以我现在邀请你们相信主耶稣，带动你整个人生、整个事观、整个反应的改变。你们愿意的人跟我做一个小动作，那我几句简单的祷告你跟着说，你们就是名字登记在天国了。我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把手摆在我的心这里哈，所以你们现在把手摆在心这里，嘿，就是真的信耶稣了啊。 那我现在讲一句，你们就跟着讲一句哈。
就是你要信耶稣的哈，不是哈，你要信耶稣才放着，你不要信耶稣不必放哈。
好了，你要信耶稣哈，你现在就把手放在心这边啊。啊，来，我们做一个祷告哈。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今天我做出决定，
今天我做出决定，
愿你相信耶稣。我有内在生命，遭遇逆境，我做出正确的反应。今天我抓住机会，做出反应，相信耶稣，我罪得赦免。你是我的天父，我一生蒙福，垂听我的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们，
阿们，感谢主，神祝福你们。好的，麻烦各位朋友、各位贵宾，把你们的回应卡写上你们的电话，还有你们的电子邮箱还有你们的回忆，来帮助我们怎么更好的服侍你们。将来我们有类似这样的机会，我们会直接send这个电子邮件给你们。那还有。后面有李牧师非常精彩的这个光碟，你们可以去买哈，这不是给李牧师。